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百科的法科轻松点，我是法律百科的编辑 Henry。 首先呢，先要来就介绍今天的节目背景哦。有听众朋友有敲碗说想要听到更多来宾的经验分享，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一位来宾，这位来宾呢非常的厉害，转身酒吧的作者 Peggy 律师。好，那我们请 Peggy 律师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 Peggy 律师呢，他是目前是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擅长的是人工智慧领域。他在2022年的时候呢，出了第一本网络小说，而且夺下了 Kadokado 百万小说创作大赏的百万大赏。目前呢，他是也是有持续的在创作中，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他的第二本小说《转身酒吧》。那首先在进入《转身酒吧》之前呢，我们想要先请 Peggy 律师分享一下他的职业心得，因为其实民众对于律师普遍的印象都是所谓的，其实会在我们的业界叫做诉讼律师嘛，就是说穿着法袍在法庭上为当事人辩护啊，或者是提出主张要求偿啊等等的。但其实会牵涉到法律的问题有非常多，所以律师有很多不同的面貌。那 Peggy 律师的专长呢是银行相关的法律事务，而且他本人呢也紧紧的跟着科技的发展，对于数位金融科技的领域非常有研究。想要请 Peggy 律师分享他自己平常的工作内容有哪一些这样。
谢谢主持人。这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律师剧呢都是集中在法庭跟诉讼，所以像我们这种非讼律师呢，你就只能看美剧，譬如说无照律师譬如说财阀家的小儿子
啊，这是韩剧。
对，韩剧。那像他们的这个虽然像财阀家的小儿子他不是讲律师剧，不过呢他跟我客户的样貌很像。他像财阀家的小儿子他讲的是有一个这个原型是三星集团嘛，那我自己的客户呢大概也都是类似的，就是譬如说是某个大老板那某个大银行那这些呢都是我日常接触的人那我们做的案子呢我觉得有趣也有它神秘的地方。那有趣是说呢虽然我们不上法庭，
对，
可是我们处理很多跟人有关的事情那我们处理的科技呢可能是三五年后你才会在市场上看到譬如说像我们现在可以用行动支付我们可以把钱转到某个人的行动电话的号码那把行动电话号码绑定你的账号的这件事呢，可能是三五年前我们在讨论，那讨论到某个程度呢，大家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来做好，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开始试着做，那在里面呢我们就会做中学，就是做的时候我们就看说会发生什么事情，譬如说会不会一个手机号码绑定两只手机，导致于汇款的时候汇到别人的账户等等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学习的这个东西就叫金融科技那这个金融科技呢我把它融入蛮多内容在小说里面那只是我不能够讲我做的事情本身因为那个是机密
对，
可是我可以把它内化成我自己懂的东西，把它的问题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小说有趣味的地方
就是等于说把那个概念融进去这样，因为其实这样子的做法也可能比较能够让读者会懂吗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法律人都明白，像 Henry 自己就对这个东西实在是一窍不通这样子那也想要好奇就是请 Peggy 律师分享说，那你觉得你的工作上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最困难，或者是说克服它之后你会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我工作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答案对，它就不像是譬如说我们法律系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一题民法一题刑法你可能看法条可以找出答案，你会有甲说乙说丙说，可是我做的事情呢它就是一个可能是找不到答案，譬如说我今天要研究我刚刚讲那个行动电话能不能绑定账户这件事那你要找什么法规
没有概念。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也没有概念，那我就要去想它可能会跟什么事情有关。
嗯
嗯，譬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扫脸就可以提款，
嗯，
好，那这件事到底牵涉到什么法律？
嗯，
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有趣的地方是在于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刚刚提到 Peggy 律师作为律师当然是非常专业的，那但是呢就是在除下律师袍之后，就是其实律师也是跟每个人一样，他都有自己的生活。那其实有的律师他就会把自己的兴趣啊或者是专长用来经营粉专哦，其实现在律师行业也是很竞争啊，许多个人职业律师他们也是会透过经营粉专的方式达到跟当事人的互动啊，或者是招揽当事人的目的。那他们有的是会分享美食啊，或者是说把他在法庭上面遇到的趣事就是写成笑话或者是画出来等等，让自己的工作很多彩多姿。那 Peggy 律师其实我觉得非常厉害的是Peggy 律师还多写了很多内容哦，例如说把它写成小说，把跟法律有关的内容呢，还有一些就是具有小说元素的东西写到作品里面。那也想要请 Peggy 律师分享说，哎，在写作的历程跟心得哦，以及就是因为前面也提到说有参与过文学奖嘛，那参与文学奖的过程跟其中有什么样的感想？
嗯，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画过漫画？
原来有吗？
对，我真的是什么都尝试过了。因为之前刚开始第一本得奖的小说其实它是连载小说
哦。
连载小说的规则就是你要在比赛的我记得是2个多月的时间把你的故事连载完
哦。
连载完之后呢，那个连载故事就会去成为比赛的作品的其中一部。那连载你就有压力啊，你就会想说你要点阅率，你希望大家能看。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自己用 AI 漫画把小说连载小说的内容呢做成动画或者是做成图片，放在我的脸书上面。那这件事真的非常花时间，不过后来到得奖，那一本小说改编成有卖出影视版权之后呢，出版社呢他就跟我说，哎，还好你那个时候有做漫画，因为我那时候自己做了漫画觉得好可爱，我就印了一本给他，就是前一本书的其中一部分的连载漫画。那他就把那个漫画提供给一些合作方，增加他就是延展这个 IP 的机会，看是变成其他的剧或者是变成漫画或其他的改编。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玩，而且我是个什么都愿意尝试的人，就是 AI 漫画一开始我也去学 AI 漫画，现在有 AI 影片我也学 AI 影片，有任何新的东西我就是把我自己当成一个全新的人去学，我怎么把这个东西转换成读者更容易了解的内容。
哦，了解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嘛。因为像 Henry 自己在工作之后，其实就是平常工作的内容是面对法律的生活内容，希望让大家整理成读者都可以懂的样貌，但是在下班时间之后呢，对于处理文字这件事情就有一种莫名的抗拒这样子。对，所以会觉得说对，所以会觉得说愿意投入自己的其他的工作以外的时间来写作这件事情本身真的是蛮厉害的哦。那就是想要再延伸就是问 Peggy 律师继续问说，那在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参与文学奖，那以及就是在参与文学奖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分享给我们这样？
好多哦可能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我觉得文学奖的契机是因为疫情
哦。
因为角川办的第一届的文学奖刚好是在疫情期间。那个疫情呢，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它竟然让我们省了很多舟车劳顿的时间
啊，可以理解，因为都是用远距这样。
对，就是其实你上下班可能就省一个小时了。那你跟客户开会改成视讯，你也不用去那里，就是你突然觉得，哎，生活中 多了一些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
哦，
那以律师来说，因为律师常常加班嘛，
嗯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发现，我竟然有礼拜六礼拜天呢，那就觉得说，好像可以来做些什么事情。
嗯嗯，
那时候参加比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勇敢的尝试啊，因为老实说，那个出版社它的读者样貌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嗯
嗯，那不是。我自己写，譬如说你在看转身酒吧这个就是我的第二本新书，
嗯，
你会发觉其实我的笔调应该是面对比较成熟的读者。
哦，
对，
对，里面有一些桥段应该说我觉得就是成年人才懂得幽默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不会上，那时候我就其实七上八下的，因为 一方面连载，然后你去看那个阅读数，所以你每天心情都上上下下，然后二方面你就觉得说好像跟人家写的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那时候并没有抱着得奖的希望。
那得到奖项的当时就是会有一种惊喜感这样吗？
有有有，大概跟那个律师放榜差不多。
律师放榜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我觉得有的同学在考上律师的时候应该也是就是满怀信心的去打开榜单这样子，然后就说哼，我果然上了，好像也是有这种的，不过大部分时候都还是会很紧张啦，我想是这样没有错。
对啊，就是一个大惊喜吧，那时候会觉得再看一遍真的是我吗？然后再往上滑，真的然后就是有一种快哭出来的感觉。对啊，
对，而且因为就是那也好奇说，除了要抽出时间写作之外，当然时间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要写小说作品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透过大量的阅读去累积嘛。对，因为像法律的文字它其实说真的对一般人来说是非常的枯燥的，要怎么把法律说简单这件事情就很困难，然后要进一步让法律的元素进入到作品里面让它变得有趣，我觉得这就是又更上一层的技巧这样。那也会很好奇就是说 Peggy 律师平常喜欢阅读吗？虽然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得到很肯定的答案这样子，那会好奇就是说您平常所阅读的作品都是有什么样类型的比较多，或者是什么都看这样？
你错了。其实我没什么时间阅读，但是我跑步的时候，因为跑步你没办法阅读，所以跑步的时候会看剧。
哦，
那因为后来我也有因为第一本小说的关系进入了编剧这个领域，所以其实看剧也是一个我很重要的学习的过程。那书的话有，就是我会发现说我看某些书呢，一看完我就很想赶快提笔再去写下一本书。譬如说我自己喜欢一些像青山美智子，就是比较轻小说风格，然后文字很细腻的这种小说。
对，这个您刚刚提到轻小说风格这部分，我觉得在转身酒吧这本书里面就确实看得出来那个感受。我觉得文字就是有时候是很轻快的，然后就是有一种都会风格嘛，可以这么说吗？我觉得就是会让人看了觉得说，你在故事的过程当中虽然情节是很紧凑的，但是会有一些幽默感。然后说其中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一个人在陷入窘境的时候，好像就自己是一条鱼，然后看着自己的生鱼片被沾芥末酱油。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喻，我觉得那真的很好笑。
好，谢谢你的欣赏。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个比喻，就是我很喜欢去想一些全新的比喻的方式。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写作的乐趣，就是我今天走在路上，我就会想象说我要形容一片树叶，我要形容我今天的心情，我要形容一台车，我会用什么奇怪的比喻，然后如果想到一个真的很奇怪的比喻，我就会自己很得意赶快把它写下来，就很开心。
需要捕捉灵感这样子。
对啊，
对，那因为其实刚刚 Peggy 律师讲到的点就是说 当然您实在是就是平常工作很忙，所以没有办法好好阅读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觉得说，哎，发现，因为我发现其实在您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失控的 AI 我在元宇宙被判死刑，它其实是有做成广播剧的。哎，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赶快去搜寻一下关雨卿，然后呢赶快找他的作品来，你用看的也可以，然后用听的也可以，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您尝试用这种媒介的方式，其实是让他用更多不同的形式去传达这样。
嗯，然后这边也宣布一个好消息，第二本转身酒吧也被改成广播剧了。
哦，好，那对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可以赶快来搜寻一下这样子。
对对，但是还没有上线，好像要到四月中嘛。好，四月中。那不一样，就是元宇宙这一本呢是直接用念的把书念出来。
对，
转身酒吧的这个广播剧是我真的写成广播剧剧本。那有稍微做一点改编，没有跟书完全一模一样。不过里面的有一些元素，还有你去看一些对白，如果你有买书来看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个对白原来讲起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这边可以再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吗？就是 Peggy 律师是你以律师身份的昵称这样子，然后如果在作品上面就是署名是关雨卿，那可以问一下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吗？
这个答案会很无趣，因为那个就是算笔画来的。
哦，不会不会，就是像 Henry 自己的就是。Henry 自己也有老师辈的，就是我的老师们，他们也是其中有人在以前在补习班教书的时候，那个名字也是算来的。
对，但是因为我的真实名字最后一个字是管，对，所以我就用这个当开头。那老实说，我要是知道我自己会得奖，我应该再取一个比较酷一点的名字。
啊，不会，我一开始觉得说这个名字其实蛮有那种就是仙侠的风格这样子，会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会出现的名字，
老派的浪漫。
对，我觉得其实也是蛮特别的，就是说，而且就是在搭配就是作品的调性，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哦，这个中间蛮有反差的感受啦，我觉得。对，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前面就是请 Peggy 律师分享到，就是说包括平常工作的状况，然后以及就是在写作。对，专业律师原来要抽出时间写作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就是非常的其实要克服蛮多困难的这样子，而且需要很多的毅力。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转身酒吧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细节需要推敲的小说，那当然就是关键的情节我们当然就不可能在这边爆雷啊，各位听众朋友当然就是如果想要的话就赶快去买一本这样子，现在在各大书局都还是买得到。那再来呢，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情节方面就是转身这件事情，就是书名里面写转身它其实是一个蛮有点复杂的概念，所以就很难在节目里面就是我这样讲就讲清楚。那也想要请 Peggy 律师跟我们聊聊说，这本书的构想是怎么想出来的。对，就是你怎么会想出这么有创意的故事这样。
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小小爆雷一下，就是其实转身酒吧这四个字啊，我那时候跟编辑想了好多好多好多名字，最后我们觉得没有一个名字比这个更好。我们有想什么律师的租借方案。
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他是在写跟租屋有关的东西，租屋有关的法律问题，
就更适合法科，就对。
对,
对，所以那个其实是你去想象，如果我今天可以把我的身体租出去几个小时，借你用，然后呢你过几个小时要还回来给我，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可能就是会需要帮对方做某一些事情这样子，或者是体会到对方的某一部分的生活，
或者是你可以搞怪，就是我本来是非常节制的，我都不敢吃太多，可是如果今天跟 Harry 换了身体，我一定去大吃一顿。
啊，好像可以。对对对，就是
因为肉会长在 Harry 身上。
对，而且就是 Harry 的身体可以吃比较多东西。
对，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很可爱的想象。那我觉得这个想象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啊，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只是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且我变回来之后我可以过我原本的生活，我并没有放弃我本来的这一切。
对，
好，那会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好几个我。 就是我们有上班很制约的我，我们有很乖的我，我们有当父母就是有大爱为小孩牺牲，我们可能也会有自私想要过自己生活的那个我，那到底每一个我哪一个是我最向往的哪一个？而且现实上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去做那个我真正想要的我。
对，就是会有一些包袱这样子哦。
对啊，就是我们常常在讲 me time， 就是说我如果想要做真正的我，那个我会是什么样的我。那因此如果说现在有个转身酒吧，我进去我可以放下我作为一个妈妈，我作为一个什么什么角色，他身上的包袱，甚至于我可不可以成为几个小时的杀手。对，就是那如果我成为一个杀手，我是会去杀更多人，还是我会阻止那个杀手杀人？因为这些很有趣的议题，我都会想要把它写在小说里面。
因为像虽然说就是身份互换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在很多作品甚至是卡通里面看到，例如说哆啦 A 梦可能就有类似的道具，但我觉得说把它融合进就是具有推理成分的小说里面，它就有很多地方其实是需要推敲的。像我自己在读转身酒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诶，为什么这几页的变化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蛮峰回路转的，就是可能要去翻车的时候，哦，谁跟谁在这个时候换了身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那边的人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谁，而可能是另外一个人。那我觉得这是这本小说里面非常有趣的地方哦。
烧脑吗？
对对对，就是我要稍微去看一下说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以及就是说因为它又涉及到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聊到的一些非常特殊的就是在法律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案例，就会觉得说诶，相当的有趣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是建构一本好的小说，除了丰富的故事情节之外，我觉得立体的人物也蛮重要的。像这本书就是封底应该还是有写啦，就是主角是一位律师，这是身为律师的职业病吗？没有，就是不免会把这个故事的主角设定成律师这样子。
我觉得我的每本小说好像都有律师。
就是都会出现。那也是因为就是您对于律师这个行业的熟悉程度，会让您觉得说就是在里面有一个律师会比较可以发挥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考量这样？
我觉得律师这种身份不一定要律师啊，就是念法律系的人，其实是个很有趣的生物。我不知道 Henry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跟念法律的人讲笑话，你觉得他们的笑话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啊？对，这倒是真的。
你觉得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譬如说他们会拿那个民法184条来讲笑话，或者是对，或者是讲一些只有你懂我懂的东西。
对，比方说这边就 Henry 就会稍微讲一个笑话哦，这个蛮老的笑话啦，就是说法官就会说啊无罪推定，然后检察官就会说侦查不公开，然后律师就会说我遵守律师伦理，然后这个时候当事人就会破门而入说我是无辜的。对，就是这是一个流传在法律圈就是很老的笑话，但是就这个笑话其实就是或许念法律的人才会比较知道说他真正的笑点可能在什么地方这样子。
对啊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律师他本身就是一种很值得描写的生物。就是这种生物非常的有趣，而且他非常的寂寞。我觉得其实律师的内心是很寂寞的，就是这个也小小爆雷，就是在一开始的书一开始的那种飞机，就是你半夜11-12点去坐飞机，然后整个路上都是黑的，你从小小的窗户往下看，每个人都要睡觉了，可是你才正要开始工作的那种心情。我觉得特别是像我们做这种商务律师，我们的时间都非常奇怪。
对，
就是因为你要对欧洲对美国的时间，所以你可能早上7点的会或是半夜很晚的会，然后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在另外一种很特殊的规律跟循环里面。那种你跟别人作息不一样的
感觉，对，
孤独感。那种孤独感是很容易让你想写小说的
啊？这样吗？
对，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被封在一个什么里面。然后这种孤独感呢是举目我看不到， 跟我一样的人，那我做着只有我自己知道的事情，因为像你刚刚讲的律师的保密义务，
对
对，所以 那种感觉是好像全世界明明很多人，但是你身边只剩下你一个。
对，因为像没有错，像 Henry 自己最近也有朋友他们是出国玩这样子，我看他出国玩的时候都还会在 IG 上面发说，哦，他因为客户的事情所以临时需要加班，所以那个带笔电出去都是很正常的，比方说转机的时候要加班，然后再到了饭店之后也要加班，然后加完班再出去之后吃个晚饭啊，看个夕阳啊，然后就是回来去继续加班这样子。对，确实
就是故人院的那个故人院的行程，就家人都很讨厌你。
对，就是啊，其实还蛮怎么讲，蛮感慨的嘛。对，的确就是有的律师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在生活，但其实这些律师对于客户来讲当然也非常重要，这是一定的。对，那其实里面有很多角色啊，就是会好奇说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你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灵感，例如说会拿自己可能遇过当事人呢，或者是自己的亲友，会不会有那种你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在创作，然后就会觉得说你突然想到谁然后把它放进去，会有这种状况吗？或者是从看过的剧啊或者是看过的作品汲取灵感之类的，就会有点好奇这样。
这一部分我就要感谢我在编剧方面的训练。像我们在做编剧的时候，要怎么构思人物呢？就是你要先想这个故事的核心。而且这个核心呢，只能用一个英文字哦，你不能够两个英文字。譬如说，像如果你看过第一本书，你会觉得是什么？我也很好奇耶，有没有听众朋友之后会写信来告诉我？
好，欢迎留言给我们哦。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第一本书之后呢，然后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这样子。
对，你觉得那个字是什么？然后第二本书我也想到一个字，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最好的字，所以我也很期待听众朋友告诉我更好的字。好，
okay.
然后呢，那你有这个核心之后，你的每个人物必须要扣着那个核心。好，譬如说，我随便讲一个比较不好的答案，像因为第一本书讲的是就是失去妻儿的伤痛嘛，好，所以假设你用这个字是 grief， 就是悲伤。好，那你用悲伤这个字呢，你的每个人物就是要有很悲伤，或者是看起来很悲伤但其实掩饰得很好的，或者是他并不悲伤，或者是他其实不悲伤但看起来很悲伤。就是他要有很多冲突，然后都要围绕的那个字去设计那个人物的性格。所以每一个人物大概都是这样产出来的。那像这本书第二本我就先不要报了，我报第一本好第一本就是譬如说一个精神科医师，他应该要教他的病人放下悲伤往前走，可是他却自己做了妻儿的 AI， 假装他们未曾死去，跟他们一起生活，所以这个是拒绝承认那个悲伤，这个是一个精神科医师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冲突就是精神科医师做的事情是他职业上绝对不能做的事情，这个冲突在人物的编写上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例子。所以在转身酒吧里面，一个律师可是他很讨厌自己，
对
对，就是这种有趣跟冲突的设定，那是我最喜欢的。
对，其实像因为刚刚 Peggy 律师提到就是说关于第一本小说的情节，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是说，最近其实确实因为 AI 的重建技术的关系哦，例如说像有一些影视人员他们过世之后再重新用他们的形象跟他们的过去的音档，然后重建出好像他还在台上唱歌这样子，那当然会引起有些例如说以歌迷啊影迷的角度来讲就会觉得说啊我又看到他了，可是从家属的角度来讲其实也确实有家属是觉得说就是例如说某个主办单位就做了这件事情没有经过家属同意，其实好像也是有家属会抗议，就觉得说这是在踩我们内心的伤痛这样子，
觉得你凭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其实真的是在我觉得 Peggy 律师在这个地方想的很多的一点，就是说他虽然说我们现在都会去在 AI 的冲击之下我们会去从法律的角度来探究例如说用 AI 去抓取内容生成就是例如说 ChatGPT 然后跟你说话灌输你知识，那这些知识本身它的来源 可能是什么，或者像 AI 的绘图啊，最近就有几起，就是包括说摄影展啊，或者是绘画竞赛里面，就是使用 AI 这个技术，它到底有没有违反著作权法的问题？法律人可能都会用这种很刚硬然后很铁的角度来看，就是很法律的问题。但我觉得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把它融入到小说的内容里面去探索人性的就是很幽微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刚刚听佩吉律师分享之后我觉得蛮佩服的地方哦，就是一般法律人好像都不太会这么想。
我觉得人性真的是很有趣的东西，譬如说到底在 AI 的世界里，到底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选择更多了还是更少了？因为我们的所读的新闻，我们所看的东西其实是被 AI 筛选过的，依据我们过去的喜好筛选我们喜欢看的新闻，所以你看的新闻已经被人家选过了，那你的选择其实更少了。对，所以在 AI 的世界里面其实书里面有讨论到一个是bias 就是那假如他选错了呢，就是其实他选的那个我并不是真正的我，我想看凶杀案，结果他一直给我看一些外遇的新闻，就是但是我也看不到不是外遇的新闻了，因为我的世界他已经把我画得这么小了，所以当每个人都被贴了标签之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依着别人的眼光而活的，那这件事就是我特别想用书去讨论的，就是我觉得在 AI 的世界底下呢，我们越活越不像自己，我们越活越像别人定义中的我们，就是你的朋友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甚至警察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对。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我的金融科技的领域里面，我们去叫 AI 生成100张世界首富的图，这100张里面你觉得有多少会是黑人，有多少是白人，有多少是黄种人，如果他今天生成50%是黑人，这个是 bias 还是不是 bias， 这是偏误还是不是偏误，就是也许你生成50%都是白种人，这才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倾斜的，
对，
所以这个很多议题就是牵涉到人类的公平不公平，牵涉到我们对别人的看法是不是带了颜色，我觉得这个都会因为一些近未来的讨论，包括 AI 包括转身酒吧里面讨论的一些新的科技，它会变得你可以读得很浅，就是把它当成轻小说，可是你读得很深的时候你也会去想很多问题，
对，就包括说像是包括您专业里面提到的就是关于金融科技啊支付啊等等监理，这个其实虽然说如果我们是把它放在小说里面，我们可能就会看过然后就似懂非懂，就是啊这个好像就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就这样子了，然后你的钱就汇出去了这样，可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都很警觉，应该要很警觉的是其实行动支付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容易，然后呢就是甚至于说你的资产到底要怎么去管理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像最近的新闻啊，就是在2024年开头就是有一个重磅新闻是世界知名的棒球选手大谷翔平，然后他的贴身翻译水原一平就是到底有没有盗用他的钱，那这个钱是怎么出去的，就是有很多众说纷纭的状况，但这其实也都牵涉到未来就是在银行的监理技术上面的问题，其实这都是很多，而且它真的会影响到这个世界，它就是会很真切的影响到这些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说包括说佩吉律师研究的领域很，我真的觉得很前卫啦，因为我自己研究领域蛮，尤其是我自己在专业的领域上面我自己是蛮保守的一个人齁，对，所以我一来是觉得很蛮拓展新的视野，然后二来是觉得说把这个融入在小说里面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因为其实一般人大家对于这个都还蛮似懂非懂的，或者也觉得说这个看完就是觉得很不有趣这样，那我觉得这种很新的尝试算是很也是蛮有意思的齁，
对，像我的书最小的阅读年龄是国中
哦，这么厉害
对，因为我女儿班上就是我出了新书之后他的好朋友就会跟我要书嘛，那 虽然 这件事不好，但是呢 他跟我讲说他们看到欲罢不能，会在上课时间偷偷想把它看到结局对，就是那我就很欣慰，虽然说我会跟他说不行，上课还是要专心上课、可是我会觉得说哦，连、国中生他都看得出那个趣味，那我就问他们说哎，那中间讲什么支付啊这些你们真的看得懂吗、他说嗯，要看好几次才稍微懂一点、但是他没有影响到阅读的乐趣、就是说我觉得看转身酒吧是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去读、那比较深的东西你有兴趣往下看，你就会了解很多哦，原来这个世界这样运作，那如果没有兴趣你跳过那部分你还看得懂、那这就是我写、跟法律有关的议题，我的目的不是像一般有些人写就一定要把它写得非常的写实、或者是我一定要教你什么东西才可以，我觉得这样就稍微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所以我写的都是用很轻松的方式，你可以选择你要懂它，你也可以选择我只看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找他自己喜欢的来看。
对，那我觉得刚刚就是 Peggy 律师有讲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当然在书中他其实也融入了几个非常知名的在法律史上非常知名的案件、例如说拉法叶军购案等等的、那而且这个案件它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其实蛮复杂的，对一般人来讲就是、或者是对法律初学者来讲，他对于其中的法律关系可能都并不了解、他会好奇就是说哎，那可不可以请 Peggy 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选择题材的时候会有你是怎么想的，然后跟就是你要怎么去解析这些复杂案例事实，让大家可以就是深浅有人，就是说你对于想要深入了解的人他可以看出一些门道，然后对于就是轻度阅读者他可以去稍微透过这样的文字就可以去理解这中间有下了什么功夫吗？
谢谢。我觉得我挑的案子大概都是没有答案的。我喜欢那种就是正反你都有可以去说嘴的地方。
对，就是历史悬案这样子。
对对对，那像拉法叶件，我觉得它是在法律史上可能很多人他就看到凶杀的那一面。那凶杀是很有趣啊，他14个人死掉，台湾加法国，可是找不出凶手哎、
对，
就是连法国都找不出来哎、
对
这太厉害了，14个
对
对，而且他有那个什么在浴缸里然后吹风机掉下去被电死，就是那种离奇到你以为只有电影里面才有的情节的，
大家就真实上演了。
对，他就真实上演。那他也有法律议题，就是大家可能会忽略说那这件事怎么落幕的。其实他落幕的方式是真的很法律耶，因为他是合约里面有一个排佣条款，然后我们政府还真的去瑞士把那些钱要回来，法国政府还真的赔了。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有一部分对法律人来说又是有趣的，如果你对法律有兴趣的话。那像另外一个，像有人就说哎，你好像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就是第一本书那时候还没有 ChatGPT 哦、然后我就写了 AI、那后来现在 AI 就大名大放。
对，
然后在这本书呢还没有发生大股祥平的事情，可是我里面就有写到一个助理跟他就是他怎么样做类似的事情，
对，把钱转出去
对对，然后他们就说哎、你是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我说没有没有，但是其实那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比如说我今天像我妈妈那个时代，她是把账号就是印成一张纸，只要来的客户都可以拿走那张纸，就是那个不是秘密，我的账号不是秘密，因为反正是人家汇钱给我嘛。可是我书里就讲到真的有人汇了一大笔钱给你，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对，就是有一些生活中非常容易就发生的，然后你也不会想到发生了会这么可怕。
对，
那我让你想象真的有那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你会有点发人省思。好，会觉得有趣，会觉得哦，原来我每天身边上演的这些事情离我这么近。
对，
其实这样就够了，我只想要让读者感受到这种强度。那这就是我选题材的一个要点，就是我想要让大家觉得那件事情是可能发生在你跟我身上的， 即使是写拉法叶间案，我也会把它让读者觉得那件事情好像离你很近。
对，
嗯，
对，像我们像刚刚提到的那种例子，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们又不是大股商品，我们不会有450万美元可以给出去这样。但其实这种事情，就是其实它随着科技的演变，它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就很多。其实在，更早以前，我们人类在接受科技的挑战的时候，包括就是说以前的，就是要讲到那种电脑刚，产生出来，然后我们有了刑法上有了妨害电脑使用罪，那其实就是法律去因应现在的科技。可是当时的状况就是说，其实科技的进展就是到现在是呈现几乎是可以用就是急速的指数的方式在成长，到现在我们已经面临非常多的挑战，而且有时候法律就是像前面其实Peggy律师在讲到职业心得的时候有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对于这种问题始料未及，它冒出来之后我们也不会觉得有我们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说我们用很传统的方式去面对它，可是像就是 NFT 这种非同时化代币的情况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我们到底能不能用传统的法律概念去解析它，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法律面也要随着科技的进展去找到出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议题。我觉得就是跟Peggy律师的对谈面让我觉得说尤其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些关键情节，会让我们觉得说是可以互相对照的这样子。对，那最后呢，就是也很好奇，就是说虽然前面有跟您聊到就是关于轻小说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关于您个人的阅读体验就是其实法律从业人员啊，像我们自己在做法律普及的工作，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有些名词其实我们是很难跟一般人解释到底那是什么意思比方说我们常常会讲什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我们可能就要花非常多的心思来告诉大家说这个其实是什么东西。对，一方面就是说作为专业从业人员，他的书写必须要很严谨比如说投稿期刊论文啊，或者是投诉媒体啊，上法庭啊，写诉状等等的，会比较难亲近。那我觉得转身酒吧的部分，就是即使是跟法律有关或者是没有关的部分，我都觉得很容易阅读。那就好奇就是说，除了就是透过阅读之外，Peggy律师是怎么样，就是还有针对自己的写作风格有做什么样的琢磨或是调整吗？
我觉得这跟律师的训练也有关系，因为我想 Harry 不晓得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在面对当事人的时候啊，他不懂法律嘛，可是我们要讲到让他能理解。
对
对，那这个时候如果律师你还是讲几次
行话，
对，还是通过虚伪意思表示，这样当事人就听不懂啊。那这时候律师，好的律师他就会想说我怎么用白话文讲到让当事人理解。那有的时候有一些专业的东西，譬如说在法庭上我们要讲到让法官理解其实也不容易。那你就要有转译的能力，就是我能够把譬如说金融科技我讲白话到不懂金融科技的法官他也可以理解这里面争点是什么。那这样的训练其实转化到小说里面，就是把它变成读者能懂的语言。那所以我觉得律师天生就是一直被交付这种训练的过程。
可以这么说。
对
那就是非常感谢Peggy律师今天跟我们带来的分享那再来就是说再次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转身酒吧，它是关于清的最新力作这样，然后是由霍星文化出版。那从今天的专访其实大家也可以发现就是律师真的有很多种，虽然说过去在我们节目上可能 Henry 讲说律师有很多种可能通常好像这句话都有一点点贬义没有，就是因为其实 Henry 自己就觉得说有的律师他的形貌或者他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有的律师他可能在传达见解的时候，或者是他在捍卫自己主张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方式，其实或许适合他自己但不是适合每一个人这样子。那在律师有很多种这个命题之下呢，其实我们今天也接触到就是节目第一次访问到就是这么具有对 Henry 来说也是很遥远的专业就是包括数位金融啊然后跟就是资产规划啊信托等等的，那这个内容就是相当有趣，而且就是说在这么强大的律师背景的情况下还可以用非常多的心思，就是 比起来真的是非常多的心思在写作上面，而且也成功的出版了不同的小说这样子。那会好奇就是说，哎 ，Peggy 律师有没有想要在你有没有现在在想说下一本下一个故事要写些什么东西呢？好奇。
有啊，其实第一本元宇宙目前也在写续集，那第二本转身酒吧也在写续集。对，所以呢也预计可能这两本希望能够在明年初以前都能跟大家见面。
嗯哼哼哼，好，非常期待齁。对，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小说的内容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当然就是欢迎来抢购转身酒吧，然后还有第一本小说失控的 AI 我在元宇宙被判死刑。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佩吉律师。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下次再见。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五颗星，那如果对于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欢迎留言或填写新版的问卷让我们知道。如果对于生活法律有兴趣，或者是有各种疑难杂症的话，欢迎 Google 搜寻法律百科就可以找到我们，也别忘记了关注这个神奇女律师的心灵魔法粉专哦。拜拜。